华北调令，朝北苦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接下来我们有教理问答的选讲。今天我们是海德堡教理问答。第四问，上帝的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让我们一同读答案。基督在马太福音22:37-40里总结的教训了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却是最大的。其实也想法就是要爱人如己，这是两条，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结。亲爱的弟兄姊妹，海德堡教里面呢，第一问讲到你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第二问就开始追问，你要得到这样的安慰，有什么是我们必须知道的？第三问就讲到说，你从何处知道你的什么愁苦？从上帝的什么律法？第四问就非常逻辑性的，非常一贯性的，你说上帝的律法到底？律法对我们有什么要求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海德堡教理问答这一段的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炼的总数因为这个总数是回到耶稣基督的总数什么本身。所以与现在很多教会很多传道人的传讲，很多弟兄姊妹所信的不同。为什么不同呢？现在很多人说要讲慈爱你要讲恩典，但是不要讲律法，甚至是律法过时了要律法就不要恩典要律法就不要慈爱，但是在基督里是公义与慈爱什么相合，律法与福音什么相合，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恩典。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整全平衡的传讲，尤其是当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的时候，什么认罪悔改，我们领受福音中向我们凸显的耶稣基督及其什么救赎，圣灵要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所以真正的真道的和谐是在基督里，是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的心中达成这样的什么和谐，这样的整全。所以说靠道理不能够说服人靠自己的靠自己的争辩没完没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多多学习圣经，多多祷告，多多仰望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当耶稣基督总结的时候，首先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节经文是来自申命记的第6:5，然后讲的说其实也是相仿，你要爱人如己，是来自利未记19:18我就快快给大家读到利未记19:18，这就表明耶稣基督是最深刻的明白旧约圣经的什么心意。所以他从申命记中他从利未记中对于上帝的律法的吩咐做出了无比精湛的总结。在利未记19:18说，不可报仇，我们中国人讲报仇什么血恨，但是圣经中讲到认罪什么悔改，说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尤其是面对中国的情况面对美国的情况，尤其是面对选举的情况，我们常常走向什么两极化你骂他，他骂你但是这些都不合乎圣徒的什么体统。我们既要明确是非，但是更要尽我们自己的什么责任，发出我们的光来光不用谩骂黑暗，就像这个房间是黑的，你天天骂黑暗没有用，打开开关，打开灯，光光来了，黑暗就什么没有了，或者黑暗就退到它的什么去处了。所以我们基督徒最美好的见证不是通过谩骂，不是通过定罪，更不是通过杀戮，而是通过你要兴起什么发光。所以这讲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唯愿当我们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特别是想到神的律法的时候，想到耶稣基督的教训的时候更多的知道律法的教训，甚至整个旧约圣经律法和先知的教训的总纲， 就是告诉我们要爱主什么爱人，但是在爱主爱人更深刻的讲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如果我们不爱看得见的人，我们怎么爱看不见的上帝？当圣经讲的 love yourself,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爱你自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什么自己，所以要珍惜我们自己的生命，好好的分别为圣。圣经没有讲到不爱自己，但是要在爱主的前提下爱什么自己，而且要像爱自己一样爱我们的什么邻舍。这个邻舍不仅是指向有需要的人，这个灵舍更是指向耶稣基督所讲的撒玛利亚人，帮助那个被打伤的什么人，对我们有恩的人，对我们有恩的家人，对我们有恩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更要感恩彼此的什么看顾。感谢上帝，今天的教理问答就到这里，我们请啊永刚长老啊为我们分享整全的福音，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求神祝福他的仆人，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谢谢王牧师，今天这个海德堡要理的问答和我今天正道的这个题目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啊。今天早晨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文玲姐妹问我说，你今天讲道你会不会紧张？我就想起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大概十几年前的时候，那是非常的紧张，站在讲台上那个心就咚咚咚不停的跳啊。但是我在准备这堂讲道信息的时候，深夜光照让我看到我以前对这个讲道这个侍奉的这个观念是不对啊。我为什么会紧张？因为我是把这个讲道当作是我的讲道，啊，我在乎弟兄姐妹对这个这篇讲道的这个评论，但神光照让我看到，我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愚拙无用的器皿而已。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我只要忠心就好了，啊，只要我忠心，神使用我这个不配的器皿来传讲他要对弟兄姐妹说的话，哪怕我今天的讲道是失败的，但是神有力量，他能够使用一篇失败的讲道来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向上帝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祝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圣言，祝你更是在创世之初借着恩救赎之约你立定制定了这宏伟的救恩的计划，要派遣主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真理有恩典。就感谢你，愿我们今天不管是讲的和听的，我们都能够降服在主你自己的话语面前，因为主你的话语大有能力，一旦解开就发出光亮。主也愿主你使用孩子这个不配的器皿，愿你亲自来向主你自己的儿女的心中来说话，愿你的信息扎他们的心，愿你教导他们警戒他们，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说的，主你的圣言能够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使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并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感谢赞美主，我们把这篇讲道完完全全的仰望在恩主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引导，也愿主你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很喜欢这个搜集弟兄姐妹的一些问题啊，不管是这个在布道班也好，还是在小组团契，还有主日学的时候啊，因为我觉得那些问题呢，非常真切的反映了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对神话语的追求啊，而且反映他们这个属灵的真实的光景。所以我在这里呢，我列了一下这个我搜集的一些我常听到的一些问题。对，请同工帮我们放一下。我也请大家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不要轻视这些问题啊。这些问题可能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幼稚啊。可能问这些问题的弟兄姐妹呢，信主时间不是很久啊，他们的生命也不是很成熟。但是我们要知道，他们从这些问题里面可以看出，他们是在非常，他们对待自己的信仰是非常的严肃，他们在真诚的思考，他们没有人云亦云啊，他们也是真正的想。把神的话语用在他们自己的这个属灵生命当中。同时我也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些信主很久的弟兄姐妹，可能一看到这些问题马上就可以给出，不加思索就给出一些教科书式的答案啊。 但我想希望大家和我一起，我们不是从教理和教义的角度来出发，我们从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经历实践来出发来看待这些问题，看看我们自己虽然可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但是在行为上我们不一定能交出正确的答案啊。好，我很快给大家念一下啊。第一个问题，使徒约翰说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三节，为什么这不是我的属灵体验？我时常觉得上帝的标准太高了，我做不到。上慕道班时老师说，人得救不看行为，只要用信心抓住耶稣基督已成就的恩典。为什么信主之后许多与应当和责任有关的教导就接踵而来？这是我们在慕道班里问的问题。第三，在属灵生命的成长中，我听到的教导是不要和别人比，和自己比就好，关键是要不断有进步。可在团体生活中常常感觉到隐隐约约的同侪压力 peer pressure。为什么上帝爱我们却以律法来约束我们的生活，好像使我们好像牵线木偶一样没有自由？我觉得上帝是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和严酷的执法者，因为我达不到他的要求。我信主以后还可以抽烟吗？可以喝酒吗？可以打麻将吗？等等等等。我在读经祷告服侍和团契生活上找不到热情，为什么我不可以做一个平信徒就好了，进天堂就好了？保罗说我们要常常喜乐，但现实生活中的压力却使我喜乐不起来，为什么我常常有忧虑甚至焦虑？为什么我们常常陷入属灵的低潮，常常有与肉体相争时的无力感？在属灵生活当中有软弱和失败带来的沮丧，因过犯亏欠而带来的内疚和挫折感，哪怕我们在和肢体相交和或者同工的时候，就常常有或者是我的期望值得不到满足，或者别人对我的期望值得不到满足，而生发有许许多多的失望甚至怨气啊。不知道这是不是大家在服侍当中切切实实经历过的啊？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保罗又说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具体应用到教会生活当中，我们看到别人犯错或者犯罪，我们应当如何来去拿捏这个分寸？我们到底是应该提醒还是不应该提醒啊？怎么样来提醒？在教会生活当中，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圣洁，或者是以凡事包容，或是爱心之间常常有张力。如何做到合乎圣经的平衡，既有真理又有恩典？啊，那这些问题呢，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答案。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14到18节。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哈，也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第一章14到18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而且呢，这个我们学习约翰福音，我们知道这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里面有非常丰丰富富的属灵的含义在里面。那么首先来看，道成了肉身啊，道成了肉身，什么是道成了肉身？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是为了要做我们罪人的救主啊！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一个事件啊！你看，约翰就用短短的这么几句话，他就非常生动地描述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道成了肉身是指上帝的话语成了肉身，神穿上了人的生命和人的性情。本来上帝的话语这个道是抽象的，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把握得住的啊，也是看不见也是摸不着的。但是耶稣基督他道成的肉身在我们中间，我们就可以实实在在的通过他可以确实的具体的来认识上帝的话语，甚至我们可以看着他，看到他，可以摸到他啊。当然我们不是使徒，我们不能够摸到他，但是我们通过使徒的见证，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是真真实实的来到了我们中间。同时我们也看到基督成为肉身，他是仅有最深的形状 他没有罪的性情，他跟我们不一样，在他里面没有因着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而带来的本罪原罪啊。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注意看哈，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但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保罗也明白的讲，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所以耶稣基督他没有罪的性情。我们也看到道成对道成肉身这一个真理的任性，在教会历史上从来都是真理和异端的分水岭。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二节讲到，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教会历史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异端啊，他不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也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神。比如说诺斯底派啊，他们认为肉体是物质性的，肉体凡是物质性的东西都是恶的，所以圣洁的上帝根本不可能和邪恶的肉体联合，进而他们否认耶稣基督真实的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否认他的神性。那我们就要问啊，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是上帝他的宏恩的宏大的救恩计划的一部分。就是在上帝创世之初他就已经制定好了这样的计划。为什么耶稣要道成肉身？有这么几个原因啊。第一，救主必须要道成肉身他才能生在律法之下，因为世人都违反了神的律法，只有基督道成肉身生在律法之下，并且完完全全的成全了律法，我们这些罪人才能够得救啊。就像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所讲的，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马太福音里也讲到，律法的一点一话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啊。所以神来到世界是为了要成全上帝的律法，同时他必须要流出宝血，用他的身体献上作为赎罪祭，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来替我们赎罪。希伯来书第九章讲到，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啊，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第十章讲到，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啊，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那是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所以圣父上帝为圣子上帝预备身体，是为了把他的身体献上，成为我们的挽回祭。他不道成肉身，他就不能够成为我们的挽回祭。第三，也是为了使罪人和上帝，使罪人和人可以和好。就像以弗所书第二章讲的，说耶稣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啊。所以耶稣基督借着他的肉身废掉了我们跟上帝之间的这 animosity 啊，因为我们以前都是得罪上帝的，我们都是上帝的敌人，同时我们彼此之间也是为敌的啊。所以上帝必须要造成肉身。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道成肉身？他要成为大祭司，体恤我们的软弱啊。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他是在肉体当中受过试探啊，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他一定要道成肉身。同时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为了成为人和上帝之间唯一的公保中保，只有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这样一位的救主耶稣，他才能够成为我们的中保。就像提摩太书前书所说的，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同时他道成肉身也是为了给我们树立一个完美生活的榜样，他是在他的肉身当中 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没有犯罪，所以他是我们的榜样。因为就像罗马书讲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神也呼召我们，我们要效法他，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美好的榜样。我也请大家思想，我们效法神不是当作一个任务，我们要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要出于对神的爱的感激，因为被神的爱所激励来去效法他。当然最后神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是为了彰显至高上帝的美善和荣耀，因为没有一个人见过上帝，但是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显了。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就看到了那位圣洁的上帝。那么接着看哈，住在我们中间是什么意思？原文当中的住意思是支搭帐篷的意思啊。在这里这个住这个词是和旧约时代神与人相会的会幕是同一个词。那我们知道什么是会幕？出埃及记25章，耶和华神吩咐摩西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会幕是神在人间的住所，是神和人相会的地方。就像接下来33章第7节讲的，说摩西素常将帐篷支搭在营外，离营却远，他称这帐幕为帐篷为会幕，凡求问耶和华的，他们就要到营外的会幕那里去，换句话说到神那里去。所以会幕象征着上帝在他子民中间的住所。在会幕的至圣所当中有神的施恩座，神的施恩座彰显上帝与人的同在，也彰显上帝的恩典。我们也知道在旧约时代当中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随随便便这个进到这个至圣所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见神的面，只有大祭司他要披戴牲畜的血，他才能够进到至圣所当中。而且我们知道他进到至圣所的时候身上还会拴着一个什么，拴一个绳子。为什么？因为他如果有不洁净的时候，神就会在至圣所当中来击杀他，所以人可以用绳子把它拉出来。所以旧约当中的会幕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罪人无法接近神，所以因为人不能够接近神，所以上帝的儿子永恒的道他自己降卑来到人间，用他自己的身体在我们中间来搭一个会幕啊。下面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马太福音，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他为我们受死发生一件什么事情？至圣所里面的那个幔子被撕裂开来啊！这个幔子撕裂开来，代表旧约时代的结束和新约时代的开始。挂在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幔子，拦阻人到上帝面前，历时有1500年之久啊！但是如今借着上帝的恩典，已经成为敞开的门户。从此以后，我们不再需要祭司来为我们献祭。我们只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一次的赎罪祭，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上帝面前。接下来我们看，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是荣耀圣洁的上帝。在出埃及记里面，摩西求问上帝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但上帝回答摩西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但上帝的儿子来到人间，他虽然穿上了人性的肉体，虽然降卑，但是他的荣耀仍然不能够被遮掩，他的荣耀仍然会有不同的方式彰显在我们面前。包括他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以赛亚在异象当中所看到这位荣耀的主，正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我们也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彰显他的荣耀，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彰显他的荣耀， 特别是在十字架上啊，十字架上在人看来是卑微和羞辱的记号，但是耶稣基督他把它却把它看作是自己的荣耀。所以十字架的荣耀最大程度的彰显了耶稣基督的真理和他的恩典啊。我们接着往下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可能要加快速度。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也是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啊。我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思想，什么叫做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到旧约当中的所描写的耶和华上帝，他也是有恩典有真理的上帝啊。我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一句话，叫做上帝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只是一个不同的翻译方式而已。希伯来原文当中的慈爱和恩典是同一个词，诚实与真理也是同一个词。在旧约当中，慈爱和诚实这两个字各都出现，单独出现100多次，但是他们并在一起的时候出现有20多次，每一次出现都是用来描述上帝的属性啊，他是既有慈爱又有诚实，换句话说他既有恩典又有真理。什么是上帝的恩典？上帝降卑与人立约，以慈爱对待他们，并且甘愿自我限制，这就是上帝的恩典。什么是真理？上帝向人启示他自己，并且上帝用真理来对待他的子民，他信实守约，也要求他的子民守约，并要求他的子民在真理当中敬拜顺服他，这就是上帝的真理。约翰福音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啊，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保罗也说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那我们也看到上帝本身他就是真理，顺服上帝是真理。在申命记32章，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他是诚实无伪的神。同时圣子上帝是真理，耶稣基督说，他说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大家非常熟悉这段经文。神的道也就是真理，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圣灵上帝就是真理，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这是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当中所说的。并且约翰福音里讲到，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他们都是真理。耶稣基督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表现在首先耶稣基督他是全然的恩典啊，他是全然的恩典，他不是50%的恩典50%的真理，而是他是100%的真理100%的恩典。他怜悯罪人和罪力，并且和他们一起吃饭啊。我读到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来是为了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悔改，是不是？他怜悯罪人，同时他也是全然的真理。耶稣基督谴责当时的宗教的领袖，谴责法利赛人，耶稣基督谈论地狱多过谈论天堂啊。我们经常好像觉得耶稣基督他是一位慈爱的上帝啊，我们信耶稣进天堂，但是我们要注意到耶稣基督谈地狱的时候大过他谈天堂的时候。耶稣基督呼召所有成为他门徒的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并且他要他的门徒来舍己来跟随他，甚至要为了真理要失去他们的生命，愿意失去他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他是全然的真理。同时我们也看到真理和恩典总是在一起协同工作，我们不能够分裂真理和恩典啊。仅仅强调恩典会使公义或者真理被弱化甚至被抛弃，同时我们只关注真理也可能会演变成冷酷无情的教条。耶稣基督他自己向我们完美的展现了恩典和真理的平衡啊。我们读约翰福音，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基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谈话，大家都记得啊。神蛮有怜悯的赐给撒玛利亚妇人活水，但是同时也毫不留情指出他的罪，他并不妥协迁就他犯罪的生活。耶稣说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说这话是真的啊。神直截了当的来confront 他的罪啊。同时我们也看这个耶稣基督对待行淫的妇人的 态度，他说我不定你的罪，表现上帝的恩典，同时他也要求他你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刚才也讲到耶稣基督的满有恩典和真理在他的十字架上得到最完全完美的彰显，他为拯救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满足公义，满足真理的要求，成就为我们成就宝贵的赦罪的救恩。接下来我们看约翰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基督来的，律法也是上帝的恩典，体会在体现在律法的功用上，律法三个功用，义治罪，以人治耶稣基督，并且它成为我们信徒的生活的准则。律法之下是靠行为，守住便有赏赐，但所得的是工价而不是恩典，但是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恩典的，获得恩典和真理的唯一的管道。在这里讲到恩上加恩，恩上加恩什么意思呢？恩上加恩是指我们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宝贵救恩的之前，我们都是活在律法的捆绑之下，就像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讲的，我们都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都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他的救恩，我们如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而且我们如今服侍主是按照新的样式，不是按照心灵的，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这个遗文指向律法，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乃是按照心灵的新样。在这里心灵实际上是圣灵的意思，Spirit 是同一个词，换句话说，上帝把他律法刻在蒙恩得救的儿女的心上，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新的样式来去服侍他。当马丁路德他在宗教改革的时候，他重新发现了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他传讲白白得救、白白得恩典的教义的时候，当时在这个天主教教会当中，很多人攻击他，说你这样的话，你传讲这样的这个教义，就会给人一个犯罪的执照，有人就质问他，如果这是真的的话，那一个人高兴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了，那人会不会陷入到无法无天的这种境地？路德回答说，你说的不错，的确我们真的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高兴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但问题是，真正的问题是，你们现在是什么东西会让你高兴？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真正让你高兴的事情？换句话说，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是不是被我们所信的福音所改变？我们乐意做的事情，跟我们以前信主之前所乐意做的事情，是不是完全的不一样？这才是问题的关键。那我们很快来看在教会生活当中呢，有两个常见的错误，一个是律法主义，一个是反律法主义或者叫反律主义。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这不是一个反义词不是说律法主义是反律法主义的反义词，也不是说我们纠正律法主义的方式就是多一点点的反律法主义，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律法主义和反律法主义，他们在本质上他们对上帝的律法的认识都是有相同的错误，两者都没有按照整全的福音真理来看律法。律法主义说，如果我按照律法如此行，神就会爱我，他倾向于在神的律法以外添加人的规矩，就如法利赛人一样，以人的传统取代神的权柄。同时反律主义说，他说即使我不遵守法律，上帝仍然爱我，因此拒绝淡化或删减神的律法。我们看到这两种错误都是源自于对神、对律法的扭曲及对恩典和真理的割裂首先两者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赐律法的上帝是圣洁、慈爱、有恩典的上帝，律法是源自于上帝的爱。律法主义忽略了上帝的恩典，认为只有靠人的努力才能赢得神的爱， 而法律主义只讲神的爱，不讲神的圣洁的要求。同时他们把律法和赐律法者的上帝割裂开来，他们看不到律法是上帝给人的礼物。Sinclair Ferguson 牧师他给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下了一个非常准确的诊断，他说这两者是一个，他们是来自同一个母父的一卵双胞胎，他们的根源都是一样的，只不过长了两个不同的面孔而已。那我们来看什么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或者把他们叫做虚假的敬虔，律法主义的一个标志，他们是很敬虔，他们非常看重上帝的律法，他们也努力地遵循上帝的律法，但是他们的敬虔不是真正的敬虔。福克森说，他说每个基督徒都有律法主义的倾向，因为我们都本能地对上帝的慈爱和慷慨存疑，倾向以自己的义来赚取上帝的悦纳。律法主义片面强调真理，但忽视神的恩典，把神的律法从其的原始背景当中抽离出来，把信仰的生活设想成为一系列的 checklist， 一系列的行为的准则，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但是他把神的律法缩小成冰冷和刻板的道德的原则。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传讲律法作为生活的准则，必须要以恩典的福音作为前提。如果我们偏离了整全的福音，离开基督而片面的孤立的来强调行律法，却不强调如何靠恩典来改变生命，等于再次的把法利赛人的恶套在信徒的镜像上。R.C. Sproul 牧师他也非常精辟的总结了律法主义有三种不同的类型，我很快的跟大家来 go through 一下他第一种类型呢是把律法和次律法的上帝分割出来，这是我们刚才也分享过的，以上帝的律法来替代上帝本身，虽然看起来好像是在寻求顺服上帝或者尊荣基督，实际上只是在被动的遵守毫无人情味的任务的清单。上帝当然在意我们是否遵守他的诫命，但是我们必须牢牢地记住上帝颁布律法的背景是什么。上帝颁布律法的背景是他已经在 和以色列民立约的背景下，而且他已经把以色列民从埃及的奴役之地带领和拯救出来，进入到旷野之中，已经和以色列人建立了一种充满爱的父子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样一种以恩典为基础的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上帝才把律法颁布给他们。就像某位神学家说的，他说基督教的神学的本质是恩典，基督教伦理的本质是感恩，所以我们不能够脱离恩典，不能够脱离神的爱来讲律法。没有爱、喜乐、生命或激情，这样的守律法只是一种机械的生硬的守律法的形式。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种形式，将律法的字句和律法的经义割裂开来，遵从字面的意思，但是却违法的经义。这比较容易理解啊，我就不仔细跟大家说了。比如就好像有一个人啊，我们在高速公路上最低限速四十英里，晴天的时候40英里这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暴风雨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开40英里，对不对？如果你在暴风雨的时候你还开40英里，表面上看来你并没有违反律法，但是他却忘记了这条法律的颁布的根本的原因是为了行驾驶人的安全，所以他忽视了这个律法实施的目的和出发点，而机械的来遵循这个律法。虽然好像是遵循了字面的意思，但是却违背了律法的真意。就像这个法利赛人在安息日的时候质问耶稣基督，你为什么给人治病一样啊，这是同样的道理。第三种形式是在神的律法上加上自己的规则，并且把这样的规则和神的律法视为同样的神圣，这是最常见并且最致命的律法主义的形式。像马太福音讲的，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实际上他们不在乎这个是不是这个信徒是不是洗手，他关心的不是说这个信徒有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啊，他为什么要洗手？因为信徒在集市上他们和外邦人接触，他们会陷入到这种不洁的境地，所以他们要通过这种 ceremonial 这种洗手的这种方式， 好像通过这种方式 来成为圣洁。所以这是他 把古人的遗传加在神的这个诫命上。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 从圣经当中的所记载的几个故事，我们可以特别的清楚的看到这个律法主义的形态啊。我们首先看这个创世纪，创世纪这个夏娃被毒蛇诱惑吃禁果。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对夏娃和亚当，神对亚当是怎么说的？他说：“园中的所有的树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你们可以随意的吃，只不过那分别上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吃，吃的时候必定死。”那毒蛇怎么说的？毒蛇是怎么样引诱夏娃的？他说：“神岂是说园中的果子你们都不可以吃吗？”我们注意哈，这个毒蛇这个问题，他非常狡诈。他在夏娃的心中置下了第一个怀疑，就是怀疑上帝是慈善的上帝，怀疑上帝是一个慷慨的上帝。他要夏娃相信上帝是一个吝啬的上帝。虽然园中有这么丰盛的果子，但是神不让你吃其中任何一个树的果子。那我们看到这个夏娃是怎么反应的？夏娃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神说园中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当中的这个果子我们不可以吃，同时也不可以摸。”神有没有说不可以摸？所以夏娃把神的诫命上面加上他自己的规条，这就是律法主义。接下来，这个是毒蛇说：“他说，你们吃的吃的不一定死。”你们吃了以后，你的眼睛就明亮，就知道善恶了。换句话说，这魔鬼不仅仅在攻击上帝是一个吝啬的上帝，是一个严酷的上帝，他攻击上帝是一个说谎的上帝。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这个夏娃他从一个律法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反律主义者，他就把上帝的律法放在一边。因为这个毒蛇在他的心中撒下这种种子，使他怀疑上帝的慈善，怀疑上帝的慷慨，怀疑上帝的信实。同样，这个浪子的故事也一样哈。我们看这个浪子，不管浪子故事里面，不管是大儿子也好，小儿子也好，他们在三个问题上，他们都犯了非常大的错误。第一，他们虽然跟他们父亲天天生活在一起，他们并不认识他们的自己的父亲，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一个慈爱的父亲，是一个信实的父亲。这个父亲的慈爱表现在什么上面？表现在当他的小儿子失而复得的时候，这个父亲他心中是多么的喜乐啊！当他的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急急忙忙的就跑，离了很远的地方就跑去了，去迎接他。如果他不是爱这个孩子，他不会这么做啊！他们第二个错误表现在什么地方？表现在他们误解了他们和自己的父亲之间的关系，他们把自己的父亲当做一个严酷的奴隶主，他们实际上不知道他们是他父亲的儿子，父亲的产业都是他们的。第三，他们也不了解父亲在这个家庭里面的权柄，父亲对他们的管教都是为他们的好处，他们以为啊，父亲是一个吝啬的父亲，他们有这样好的东西不愿意给他们。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大儿子小儿子他们的反应好像具体的这个有行反应的方式不一样，但是他们在这个内心实质上都是有律法主义的倾向啊。我们知道小儿子当他悔改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成为我父亲的雇工，我不要再做我父亲的儿子，我要成为我父亲的雇工。换句话说，他想用自己的行为，悔改的行为来赚取父亲对他的接纳，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律法主义者的一个心态啊。好，那我们来接下来看反律主义。福格森说：“他说每个反律主义者内心其实都是律法主义者，因为他们与律法主义者一样，将恩典与律法对立起来，将律法与上帝这位颁布律法者割裂开来。反律主义说，无论如何我都被宽恕了，或者是上帝是慈爱的，或者是上帝是仁慈的，他不会审判我。同时，反律主义者非常喜欢引用的一句上帝的话语，就是罗马书的第六章十四节： 保罗说，他说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啊。他们用这句话成为自己的借口，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不需要再去守律法。实际上他们是歪曲了上帝的话语啊。保罗的他的原意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不是说我们从此不再需守律法，而是说我们不再活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我们通过与耶稣基督的同死同复活，与他一起联合，我们的罪，我们的老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债已经被付清了，罪就不再辖制我们，我们是活在新生的生命当中。保罗接着在所有经文里面再次的进一步阐明，在恩典之下啊，在恩典之下，不是说我们就有完全没有限制的自由，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们就有了犯罪的许可证，不是这样的啊。我们脱离了罪恶的辖制，但是我们在恩典之下要成为义的奴仆。什么叫做成为义的奴仆？就是我们要活在上帝的教导当中，活在上帝的心意当中。保罗说，他说感谢神，你们从前虽然是做罪的奴仆，现在却从心里顺服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成了义的奴仆。所以我们在恩典蒙恩的神的儿女，我们仍然要守律法，但是我们就像刚才所分享的，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守律法。我们不再是勉强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去遵守上帝律法，而是要靠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力量，出于对神的感恩的心，因着神的爱在我们心中的激励，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去守上帝律法。保罗接下来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他们用婚姻来比喻我们和律法之间的关系如何的改变。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向律法死了，我们和基督一起复活了，就可以合法的嫁给基督为我们的新丈夫。不是律法死了，而是我们向律法死了。我们结束了与律法的婚姻，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直接与律法相关，而是透过与基督的联合，上帝为我们完全遵守了律法，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为我们做了律法的中保。所以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姻所结的果子，就是叫我们服侍主，按照心灵或者说圣灵的新样，不按照以前遗文或者是律法的旧样。在新约之下，圣灵将神的道德律及十诫写在我们的心上，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蒙恩的儿女，我们仍然要守上帝的律法。换句话说，十诫和基督徒的生活有着永久的关联性。我们看到律法法律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廉价的福音教导人说，神接纳了我的本来的面目，所以我只要保持原来的样子就好了。这实际上是在拒绝上帝的律法，因为根据福音的真理，神只在耶稣基督里接纳我们。神接纳我们不是没有条件的，他在耶稣基督里接纳我们，并应许把我们变成基督的样式。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美的守律法的者。耶稣基督有没有守律法？他守了。律法的每一条每一条他都守了，他是一个完美的守律法者。法律主义的第二种形式呢，是将上帝的爱和他的律法对立起来，以爱取代上帝的律法。同时我们看到很多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对神的真理有误解，他们认为只要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不需要律法了。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灵在新约当中的工作是将律法写在信徒的心上，使他们能够遵守律法，并且圣灵在信徒生命当中的更新是与律法分不开的，保罗在他书信里面反复的劝勉信徒，我们要靠圣灵而行，活出新人的样式，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他在加拉太书、以弗所书和这个哥罗西书里面所列出的各种各样的罪，都是用上帝的十诫作为镜子来去照耀我们的言语行为和我们的内心，来向我们指出啊，我们得罪人得罪人的各种各样的罪， 罪性和罪行啊。所以律法的功用是永恒的，是永恒的，是神永恒的心意。好，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上帝的律法表达了神作为创造主对人类的永恒的旨意，是圣洁和公义生活的完美准则。他在创造之初就包括在人里面的神的形象当中。亚当堕落后，罪人活在律法的控告和惩罚之下，直到基督将我们从律法的拯救下，律法的咒诅下拯救出来。神将律法以实诫的形式赐给蒙他拯救的以色列民，作为成圣的指南。但律法作为神的子民生活的规范，这个功能只有借着基督所立的新约才得以成全。第二，律法作为行为之约，必须向未重生的罪人宣讲，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同时，律法作为生活的准则，也必须以整全的恩典的福音为前提，向信徒，向重生得救的信徒传讲。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保罗的对他自己的这个境地所描述这个问题哈，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保罗说：“我觉得肢体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接下来这句话，保罗问：“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啊，大家请注意啊，我在这里我把谁特别着重成红色。保罗在这里说，没有说我到底要做什么，我才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罪。是保罗没有这么说，保罗说是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到底是谁能救我们呢？只有那爱我们的耶稣基督，只有那有恩典、有怜悯的耶稣基督才能救我们。啊，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回应的信息。只有通过与基督耶稣的联合，我们才能够克服律法主义和法律主义。纠正律法主义和法律主义的方式，不是把这两者彼此的中和，不是说给律法主义添加一点法律主义，或者给法律主义添加一点律法主义。那样做只会将一种错误推向另外一种错误。福克森牧师他对这两者的治疗方案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要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只有他能够救我们。我们要回到整全的福音当中，与那位有恩典、有真理的耶稣基督联合。只有当一个人明白了并经历了与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才会产生全新的对神律法的爱和顺服，这才是我们行律法的真正的动力。我再说一遍哈，只有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在我们里面才会产生全新的对神律法的爱和顺服，这才是我们行律法的真正的动力。伯克父牧师在《系统神学》里面这本书里面讲到，他说与基督的联合，什么是与基督的联合？与基督的联合是基督与他子民之间亲密的、充满活力的属灵的联合。因着这种联合，基督成为他们的生命和力量，成为他们的祝福，成为他们救恩的源头。这样的生活有四种不同的表现方式啊，我们看到我们要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满足，以讨他的喜悦成为我们人生的动机，以耶稣基督得荣耀成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以他成为我们的盼望。换句话说，与耶稣基督联合就会让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鸡蛋放在耶稣基督的篮子里面啊，就和这个世界上的智慧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智慧教导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篮子放在，所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这体现的是什么？体现的就是一个被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被福音所完全改变的一个基督徒应有的样式。以上帝作为我们人生的满足，以上讨上帝的喜悦作为我们人生的动机，以耶稣基督得荣耀为我们的目标，以他为我们人生的盼望。我们知道这个走钢丝表演者他们底下都有一个保护的网啊，我们看到他们在很高的楼上走钢丝，我们心里捏一把汗啊。但是他心里一点没有恐惧，因为他知道当他失脚的时候他会掉在这张网上，这个保护网会托起他，并且重新把他弹回到高处。上帝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这样保护网。所以弟兄姐妹，哪怕我们经历属灵的黑暗，我们经历再大的失败、再大的挫折， 就像刚开始这个十个问题里面所问到的，我们哪怕我们在我们的属灵生活当中，我们常常的达不到神的要求，但是我们牢牢的记住一点，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恩典永远在托住我们。耶稣基督已经付清了我们所有的罪债，并且他应许我们永远不会从上帝的手中失落。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信靠他，就是要顺服他。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你赐给我们，主你宝贵的圣言，让我们看到那在我们中间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主啊，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圣言，使我们明白主你律法的精义，使我们知道我们行律法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主你在我们里面所放的这颗新的肉心，靠我们在主你的恩典当中被改变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靠着主你放在我们心中的对主你的恩典的感激，因着被主你的爱的激励，我们才能够行出主你的律法。主，感谢你帮助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让我们常常在主你里面，主你也常常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能够战胜律法主义和反律主义对我们的桎梏。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那美好的样式，帮助我们效法他，不是有奴仆的心态，乃是效法他，好像蒙恩的儿女，因着主你的爱的催逼，我们来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感谢赞美主，我们向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